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它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它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3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仕途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